公司也行。
我们认为这个安科目前所进入的这个不同的这些品类吧，包括充电储能，包括智能创新，包括智能引擎，都还是会维持超越行业贝塔的一个增长。那我们预计2026年公司收入实现25%的增速，达到380亿元，利润维持将近27%的增长，26年大约是32亿的一个利润。那估值我们认为，对于安克这样一个以多品类经营消费电子龙头和充电储能有成长性的这样一家公司来讲，给予它25倍的一个26年的市盈率，对应的目标价是151元，大约是800亿以上的一个市值。那我们这里还是复盘一下公司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历史。安克是成立于2011年，早期是从充电宝切入的海外市场。回顾公司的发展，其实可以大致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成立之初，从2011年至2020年，处于一个快速扩张期。公司从充电宝之外，陆续成立了 UFI、声阔等子品牌，扩张到了一个事业部10个品类。第二个阶段是2020到2022年，这一阶段是公司多品类业务的这个系统的推进期。公司从2000年开始正式提出了前海的战略，希望在消费电子的这个大的行业里面，做一批萌芽期或者成长期有创新空间的一些细分品类，把它们成片的成规模的做好。那第三个阶段是2022到2023年，公司在这个快速扩张之后迎来了品类的整顿。扩张之后，公司也出现了内部产品会有一些相互竞争并且协同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在2022年的年底，管理层对之前的27条产品线进行重新的评估，最终进行了这个产品线的一个压缩，也砍掉一些品类。那第四个阶段就是2023年以来的价值重启，公司又重新开始强调消费者的本质需求，并且把品类聚焦到了能源、家庭自动化和影音这三大方向。2024年以来，公司又陆续布局了一些高点期的一些细分赛道。那这里我们还是要再提一下，公司的立身之本，也就是它的核心战略，其实是叫前海战略。那公司定义的前海品类，主要是指年销售规模低于500亿美元，但是市场又不能过小，品类处于高速的成长期，并且消费者仍然存在痛点，产品仍有创新的空间。对于这些品类，公司定义为前海。而类似智能的电脑、智能的手机，公司定义为深海。安克要做的就是在产品形态发生变化的初期，比竞争者更早的识别需求，并且满足消费者的一些痛点。那我们认为安克目前的核心竞争力其实不在于它单个品类的产品的一个优越性，而是在于公司已经搭建起了覆盖前海不同产品的这个全套的平台能力。所以我们这个报告的标题也起为这个消费电子的前海平台。那公司的平台能力我们定义为有三层，首先第一层就是 VOC 的体系，所谓 VOC 就是 Voice of Consumers， 也就是聆听用户的声音。因为杨萌，也就是公司的创始人，最早是在谷歌当算法工程师，做了3年之后回到国内创立安克，然后布局跨境电商这条产业，所以安克的基因本身就是非常重视无论说搜索引擎也好，还是流量算法也好，非常重视消费者的反馈的。那杨萌创立公司之后，也是创立了这一套 VOC 的体系，通过实时的收集亚马逊的星级评论以及社交媒体评价和论坛的帖子等这种公域数据，甚至还会找一些核心的这个用户来整理一些私域的数据，把这些数据进行翻译、清洗、分类、打标之后，把这个一些不可量化的信息拆分为可分析的一些具体的标签，然后再交给前端的产品团队来进行产品的改进。那截至到2025年，相关的这个 VOC 的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分析数百万条用户的反馈，然后每年向产品和运营团队产出大量的 VOC 动态广告。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2018年公司最早推出 UFI Cam， 也就是安防摄像头的时候，在平台上众筹也是破了记录，但产品上市之后评分却不及预期，只有3.8星，这个和安克历来的这个产品评分是弱不少的。安克后续也是通过收集用户反馈，通过自己的这套 VOC 体系，在安防摄像头的应用体验和存储能力以及传感器等方面做出持续的改进，并且在迭代之后也是显著改善了这个用户的这个 consumer 端的这评分。那这是第一层。那我们第二层，我们认为安克还具备一层技术货架的能力。 那安克现有的这个产品的技术其实是一整套的技术啊，这一套技术货架涵盖了大画家的技术、视觉识别的技术以及电池管理的技术啊。那一个前端团队如果想进入一个新品类的时候，其实不需要把所有的底层能力从零再做一遍啊，可以把精力大幅的解放出来啊，用在这个差异化功能和用户体验上。但截止到2025年年末，公司的员工总数6300个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是达到了56%。并且公司的研发费用率也是一直边际在提升，到2025年研发费用率达到了9.5%，26Q1仍然有进一步的边际提升，这是员工方面。另外一方面，从激励层面来讲，公司也是连续3年提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这个股权激励计划覆盖的核心的这个技术和业务的骨干。那这种技术货架的模式，其实在多个品类已经得到了验证。比如说最早公司从2018年开始把这种工业上的氮化镓技术应用到了充电头上，然后大幅的减轻了充电头的体积，同时又提高了充电头的功率。那这种氮化镓的技术在近几年陆续迁移到了便携式储能和家庭的能源管理系统里面。那第二点，这个之前充电宝积累了一些能源的这个低功耗的技术。也是帮助安防摄像头实现了365天的长续航。第三，可以举例的是安防公司最早研发安防，然后其实开发了自己的人形识别和面部追踪的算法，那现在又可进一步应用到这个扫地机和割草机的这个视觉避障上，包括这个现在声学的这个架构上，之前公司最早可能是也是从安防摄像头。这个衍生出来，然后现在可以应用到智能耳机和这个 AI 的录音漏录音工具上。那其实我们认为，技术复用并不意味着产品是来做简单的拼装，而是让新品的研发站在已有能力更高的起点上。那这是公司的第二层平台能力。那第三层的平台能力是公司的渠道。安克是起家于亚马逊，并且现在的亚马逊渠道收入占比仍然占到了50%。那亚马逊的流量机制和其他平台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它其实不仅仅是看价格和销量，它流量算法里面很大一部分，将近60%是来自于自然流量。那这个自然流量是看品牌的这个运营情况，包括你关键词的相关性、星级评论的数量、好评率以及库存和售后等等这种服务。那这种流量规则其实也变相有利于重品质、重口碑的这种品牌型卖家。高评分带来更好的自然流量，那更好的流量又带来更好的。更多的用户反馈，最终形成一个完善的正循环。那以上是我们对于安克平台能力的一个总结，包括了VOC 的数据状态以及技术状态和最后这个渠道的状态这三个层面。接下来我来细分拆解一下公司目前不同业务、不同品类的发展情况。首先看充电储能事业部，2025年公司充电储能事业部的收入大约是154亿，同比增长21%，占总收入的比是54%。其中如果再做季差的话，小充的收入占比大约是35%，储能的收入占比大约是15%。我们可以看到小充仍然是公司各个品类里最大的基本盘，而储能是更偏向于增量的来源。那首先我们拆一下小充小充目前来讲的话，行业其实已经不能算是高速爆发的行业但也不能说是没有增长。截至2024年，全球的充电宝市场规模大约200亿美元，未来5年复合增速大约10%。而充电器和充电配件的市场规模100亿美元，未来5年复合增速9.8%。那这部分的需求其实主要来自于智能手机和穿戴设备的持续的增长，以及设备电池容量和功耗提升。那我们认为在当下无论说中国出了充电宝的新规其实欧美也在变相加强品牌认证的这个严格度比如说去年的11月份，欧盟兴起了这个充电宝的。这个兼容性和这个安全性的一些新规，然后包括目前这个在美国区亚马逊平台对于充电宝的这个认证也会更趋向于严格。那这个大的供给端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趋严之下，也会变相提高行业门槛，然后推动低质量的产能逐步的出清。那安克在这个小充的行业里面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充电品厂商，2025年市场份额超过了苹果。当前虽然说行业的增速大概是10%，但是公司的小充业务预计保持15%到20%的高于行业的增速。那目前公司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大概是5%到6%， 行业格局还是比较分散，未来还是能通过这个无人说技术能力的提升还是产品力的提升持续的获取份额。那从产品策略上来看啊，公司现在也是加紧在推行大单品的策略，比如说这个无线通产品，然后包括七系就是旗舰的这个小通的一些产品收入占比也是并不在提升，目前这七系产品占比达到20%带动公司整体的这客单价在持续的扩张。那这里尤其要提的一点是过去去年二季度公司是短期受到了这个小通召回的一个影响这个这里再多做一下解释主要是因为2024年公司的这个小充充电宝供应商安普瑞斯出现了这个电芯质量的风险所以说安克从2025年的6月份开启了全球的资源召回那2025年的这个 Q3 也是因为更换了供应商出现了阶段性的供货所以对短期的增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到2026年目前这个小充方面供货也已经恢复了正常并且上一次召回其实对于公司的品牌知名度来讲是不降反升的尤其在美国市场这个市场知名度现在一度是超过了原先的龙头贝尔金对那这以上是小充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是储能目前储能占公司整体收入的占比大约是15%那我们看到其实储能也是目前公司增长最大的一个弹性的来源全球的消费级储能市场从2021年的这个100亿增长到了这个2024年的2000亿出头经历了早期爆发之后其实现在消费级储能市场仍然在持续的扩容我们预计2029年这个市场规模将达到将近6000亿元人民币未来5年的这个复合增速达到将近24%当然消费级储能划分的会更细一些包括便携式储能大充电宝和这个阳台光储和户用储能那目前公司这个15%的这个储能的收入里面如果再去细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便携式储能和阳台光储那今年我们观察到阳台光储是承担了这个增长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弹性从今年的这个年初以来一方面欧洲的不同地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都在陆续放开阳台光储的这个限制性的政策另外一方面呢今年的3月份中东冲突也在变相的提升了欧洲的这种需求人群的这个能源焦虑所以说在供给需求两端的一个催化之下阳台光储行业维持了这个高景气的一个增长那据我们最新的统计2025年阳台光储全球的市场规模大概是130亿2026年预计行业增速是50%以上的一个增长那据我们三方的统计安克在其中份额仍然在坚持提升从3到6月份来看安克的阳台光储保持100%的3倍增长并且市场份额目前已经突破20%这个也是目前安克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新方向因为欧洲公寓和租房人群占比明显较高然后对比这个传统户储来看传统户储有慢归难的一些问题又需要电工又需要长周期的审批以及较长的安装周期所以门槛比较高原来光储这个相比户储来讲安装简单并且这个时间错配甚至会带来一定经济性的提升那公司其实是从2023年开始推出了阳台光储的这个细分的产品那据我们测算这个产品单价大概将近1500欧元然后一个单个欧洲的这个成熟的一个家庭每年的用电量大概600到700欧如果安装一个阳台光储产品的话会为这个用户节省60%到70%的用电费那这样算下来每年会节省300到400欧回本周期大约在3到4年左右据这个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最早放开的其实是德国德国在政策放宽之后安装流程进一步简化所以说近两年欧洲主要的增量来自于德国但是即使如此现在这个阳台光储在德国的租房客群渗透率仍然是低个位数的一个水平仍然有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那以上是阳台光储的一个细拆相比之下便携式储能和户储便携式储能的这个行业增速慢慢边际的走弱这也是因为2023年当时这个灾备和疫情的需求其他什么当透支的市场的一个进一步的增量并且现在是进入到行业大概战的一个节奏当中那户储的话因为这个目前市场基本上还是被特斯拉和华为这两家占据了将近40%的市场份额并且这个产品高度依赖线下的安装和审批 并且在病码和售后也是极度依赖于线下，那这个其实也不太符合单客的这个线上的这个产品的一些禀赋。那以上是对安克这个充电储能事业部的一个细拆的一个拆解。那接下来第二个是这个智能家居的板块，也就是家庭自动化。目前2025年公司的智能家居及创新业务收入在183亿元，同比增长31%，占总收入是27%。那这条业务线主要包含了安防、清洁、创意打印和母婴四大品类。其中安防2025年的收入大约是50亿元，清洁是20到25亿元，然后创意打印和母婴都是5亿元以下。首先我们来看安防，目前公司在家庭用户，这个尤其是欧美的家庭用户积累是达到1600万，其中安防用户是达到1000万，户均持有设备2到3台。那公司主要是依托本地存储产品的竞争优势，在欧美市场占据领先的地位，未来将进一步探索单车 AI 对于安防产品的改造。那第二块是清洁的业务，清洁业务公司主要做的是扫地机，当然扫地机这个市场还是面临比较成熟的一些玩家的竞争，但是因为安克2025年的收入也只有20多亿，基数比较低，预计还将维持比较良好的一个增速。第三块是公司目前增长景气比较强的这个母婴的业务，这个母婴业务的话，2025年第一年的这个收入大约是将近5个亿。2026年这个我们目前观察还将维持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并且毛利率水平也会高于公司各个产品的一个平均。我们认为这个首先从行业角度来看不同的行业增速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全球的这个清洁家电市场规模大约1600亿元，未来5年的复合增速将近17%。那智能家居安防设备目前市场规模1400亿元，未来5年复合增速15%。安防的需求其实并不来自于或者说并不受短期的因素的扰动，而是来自于欧美家庭长期卫生安全以及儿童宠物的看护需求，并且我目前也延伸到了这个隐私保护的一些需求，所以说消费者对安防这个产品也是希望有无线化、易安装、长续航等等痛点。那 Yofi 的产品思路也刚好对应这些痛点，公司是通过 Homebase 一个 AI 的集成的中枢，把安防的系列产品，比如说摄像头，比如说门铃门锁、传感器、报警器等等进行一个实时的连接，将这个视频和数据放在本地做处理和存储，也进一步减少这个云端的这个订阅的费用和隐私的风险。那我们看到其实从行业角度来讲Matter 协议的普及也在进一步强化这个趋势。像过去的话，智能家居各个品牌之间相互割裂，用户往往需要多个 APP， 并且设备协同也是非常困难的不能完全的兼容。那现在 Matter 协议逐步覆盖了门锁、传感器、扫地机以及摄像头等等设备所以说未来这个家居行业的竞争会从单品参数转向场景的协同。安克目前在欧美已经积累大约1500万家庭用户其中中高端的家庭大约300到500万户这些用户一方面是新品首发的对象，另外一方面也是公司做这个家庭化的场景协同重点延伸的一个对象。这个这是安防的一个介绍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品类是公司的 UV 打印机那我们知道传统的工业 UV 打印机体积又大，价格又高，操作并且很复杂公司的这个去年年初新发的这个小立体 UV 打印机把设备体积缩小了将近90%并且支持在木材、金属、皮革等等300多种材料上做打印，能够实现曲面和浮雕等等效果。这个其实也是安克这个前台打法的一个直观体现先选取一个工业属性较强，然后 C 端体验并不成熟的市场，然后通过小型化和易用化，把一些专业设备转化为消费者和 C 端可用的这种产品。那这是 UV 打印最后还是再提一下这个扫地机那对于扫地机而言，公司确实目前还不是全球的绝对的龙头所以说更靠差异化的切入比如说现在这个公司推出的这个Mars Worker针对了欧美多层住宅需要多台扫地机的痛点用一些组合性的配件实现了扫地机跨楼层的移动并且除了扫地机之外，公司从去年年初也是重启了割草机的团队的产品的开发这个割草机其实进一步沿用或者说复用了安防扫地机的视觉识别能力然后这个因为这个行业割草机器人渗透率还比较低 欧美的私人花园存在的比较大，所以这个品类后续的增长空间还是可以持续做观察的。最后一个品类是公司的智能影音市场。2025年公司的智能影音事业部收入68亿同比增长20%，占整体收入的比例占比22%。那智能影音市场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市场全球的这个市场规模24年是1.2万亿但是结构分化会比较明显代表性的有无线耳机、智能音箱和智能投影仪。那这三个品类未来5年的 CAGR 分别是5%、6%和11%。那安克在其中尤其是这个无线耳机里面还是排到了一个比较前列的一个位置市场份额将近2%全球排名第6。目前来讲公司的这个产品发展路径从5月份新推出的这个存算一体的芯片也能这个窥之一二吧。今年这个9月份应该会正式推出搭载了这个存算一体芯片的无线耳机。这个其实在功能上或者说产品体验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包括通话降噪等功能，然后这个端侧模型落地到耳机的这个产品里面。所以说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安克尤其在无线耳机这个单一品类里面这个做的场景化的开拓还是这个有一定延展性。那除了这个存算一体的芯片应用到无线耳机之外公司目前也重点布局了睡眠耳机的赛道。25年睡眠耳机的这个收入大概是将近6000万美金亚马逊评分也是在边际的走高，显著优于同行。26年这个下半年吧，也是会进一步推出这个睡眠场景的睡眠耳机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升级。那我们发现，尤其在影音方面目前这个大部分消费者用户很少会用一副耳机来解决所有的需求往往说不同的场景会需要不同细分的需求比如说通勤需要降噪，然后运动耳机需要防水然后办公的话需要对这个声音进行清晰的识别，然后睡眠的话需要轻巧舒适等等特性所以说安克围绕着这个不同的场景，包括入耳式运动睡眠办公等等不同的场景建立一个成熟的智能矩阵。那这个截止到25年的4月份吧这个声阔就是这个耳机品牌用户已经超过5200万这个覆盖了50多个国家地区所以说我们也是看好这个公司尤其在产品市场上进一步的拓展。那以上是这个我们对于安克创新三个品类的这个细分的一个拆解和这个介绍，包括睡眠储能，包括智能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家居创新包括智能语音这三个事业部那接下来我再来针对于安克的这个近期面临的一些这个从25年以来短期的扰动进行一个细分的一个拆解。首先第一点就是关税25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持续性的加税历经了多轮调整因为安克的品类更杂这不同的品类其实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的主要应对是提价和产能转移截至到25年的4月也就是首轮对等关税加征完毕之后亚马逊的这个产品平均价格涨幅达到18%。那截至到25年的9月公司对美的出口产品大约67%都实现了海外的生产，所以说通过提价和产能转移部分的缓解了关税的一个影响。那第二点是汇率公司超过90%的收入都来自于海外，那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升值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收入换算和利润表现但是目前我们从这个今年一季度来看，公司通过成熟的套保以及较高的套保比例这个汇率的影响还是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范围内那第三个影响因素在于原材料和芯片原材料的角度来讲大部分消费电子产品上游的这个铜和铝确实在去年的年底经历了这个快速上行，包括一些存储产品的价格也在快速飙升但是因为公司的品类比较多，成本结构也比较分散并且尤其是这个铜和铝以及存储产品在成本结构里面占比还是在非常小的水平所以说这个敏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可控的那我们这个从当下这个角度来讲，目前这个公司预期26年32亿的利润水平，然后对应到现在只有20倍出头的一个估值那我们从二季度观察下来 公司的业绩，受去年小升召回低基数以及今年二季度退税的一个边际利好，二季度还是维持将近30%的一个利润的那个增长，高于全年平均。二季度的这个持续的这个利好，再叠加今年三四季度，我们认为公司的利润也会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一个韧性。那我们觉得从长期来看，未来这一到两年更多的可能是看消费基础能的持续增长以及利润的释放还有就是这个渠道多元化和这个小冲的这个尤其是一些成熟品类吧像七系进一步扩展的能力这个是安克从长期维度来讲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一个核心领土。最后做一个总结，那我们觉得安克其实最值得关注的是它的平台能力无论说刚才提到的数据中台、技术中台还是最终的这个渠道的中台。这个丰富的这个中台架构为前端的这个 PET 的产品团队提供了一个持续的赋能和边际的一个推动那我们觉得短期的这个因素出清之后虽然说带来了阶段性的估值的波动，但我们还是非常认可公司的长期发展逻辑那尤其是我们认为决定安克价值的其实是前台战略的这个产品定义的能力以及技术组织持续复用的能力。那如果这些能力能够持续的验证，那我们安克其实也有望从这个全球领先的充电品牌进一步成长为消费电子的这个平台型的一个企业，这也是我们推荐安克创新的这个核心原因那以上就是我对于安克创新这个公司深度的一个汇报。那谢谢各位如果各位领导投资者对安克创新还感兴趣的话，也欢迎联系我们国泰通销售团队获取进一步的资料和这个交流支持。以上是我的汇报，谢谢大家。
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审核后方可留存。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均属侵权。